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要跟很多银发族的朋友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呢，老人身上为什么会有老人味？日本人叫加龄臭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前三军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目前呢是赵昭明皮肤科诊所的院长赵昭明赵医师。赵医师好，
是雅媛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哦，赵医师好有精神哦。赵医师，我先跟您讨论一下哦，就是这个人身上都会有一点自己的体味嘛哦，但这是这个老人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很多老人也很爱干净啊，可是为什么就是会到了一定年龄就有味道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人味啊，不能归咎于老人本身的问题啦。因为老人实际上是本身就有很多问题。那实际上也不是他不爱干净，那有的是真的是本身哦，他不太爱干净，或者本身啊，他因为这个整个身体的衰退哦，他对清洁上会减少他的这些活动的一些力量。那重点就是说，假使我们有老人味的话，大概就是说，因为老人家可能本身啊，第一个代谢变差嘛。另外一个呢，他本身免疫力变差，甚至老人家很多有慢性的疾病，还有一些他本身的皮肤的水分跟油脂的平衡失调。那这失调之后呢，老人对他本身的皮肤上很多的油脂啊，会产生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这些脂肪酸啊，它会氧化代谢成的二壬烯醛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其实本来是没有太多的味道的，但是啊，因为我们皮肤上很多一些角质，还有一些分泌物，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我们所谓病原菌，比如说一些细菌啊，或一些污物盖在皮肤表面上，跟我们这些二壬烯醛这些氧化的物质啊结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化学的变化，产生的一个气味，就变成有味道的一些不好闻的味道，
好，
所以叫老人味。
赵医师，你刚才讲说哦，身上的油脂变成这个二壬烯醛，那我就想问了一下，老人不是都是皮肤是干的吗？
对，
甚至有很多老人干到都掉屑呀。
是，
好，那这么干哪来的什么油脂啊？
当然，就刚才说油脂的水跟油脂的平衡失调了，它分泌会减少，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它的油脂分泌势必都会比较少，对不对？可是它分泌的油脂，它是一个不好不健康的油脂。这油脂呢，第一个它的里面的我们油脂里面包括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的角硒沙等等，还有这些
会从皮肤出来，
会什么？可是它的分泌已经不均衡了。那不均衡情况之下呢，它里面大概都是不好的脂肪酸，叫做不饱和性的脂肪酸。那这脂肪经过氧化的作用之后，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所谓二壬烯醛这样的化学物质。
好，那再问一下，通常什么年龄会开始出现这个东西？那这个二壬烯醛我验得出来吗？我有没有办法刮点皮我就验出来说我皮肤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二壬烯醛这个发臭的东西呢？
这个单验是验得出来，所以我们去检测它嘛。但基本上呢，事实上其实每个人的年龄啊，说几岁之后会有，大面说我们大概说60或65岁以后，所以我们老人的定义嘛。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临床上，很多人事实上50几岁就有了，那跟他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因为他不单是有所谓一些身体的问题，还有你可能清洁的问题也会产生，甚至有人本身的气味也比较重的，或他的饮食上都会影响到气味的一个分泌。
是，那跟流不流汗有没有关系？你说夏天快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年轻人一流汗，哇，那不得了了。很多小男生一流汗那个臭的不得了，那老人家的流汗跟不流汗会不会增加他的这个体味的轻重呢？
是，但流汗本来汗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汗没有味道，
对，汗本来是没有味道，可是分泌出来之后，因为
那为什么那些大男生打篮球臭的要死啊？
对，因为分泌出来汗本身分泌出来没味道，但是分泌出来皮肤表面它有一些什么尿素啊，一些电解质，还有一些刚才说的一些乳酸啊，一些角质的成分混在一起之后，它也会产生化学变化，但这种化学变化跟我们老人这个二壬烯醛这样的化学物质产生出来的这氧化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年轻人他身上味道，我们叫汗臭味，老人家分泌出来味道，那我们叫做老人味、加龄臭这样的一个味道，这两个味道闻起来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它本身产生的化学物质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那赵医师，那会不会说老人流汗以后这个加龄臭的味道特别重呢？会不会说夏天比较臭，冬天比较不臭？
是。假使你没有做适当的清洁，它一直累积的话，在皮肤上累积，那它的味道就会越来越臭，就要越来越重，应该叫越来越重，那是有。那事实上其实夏天它分泌多，又没有去做清洁，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物质已经产生变化，跟年轻人不一样嘛，对吧？所以说假使你不去做清洁，那一直累积的话，事实上味道会越来越重。
是，那赵医师再问一下啊，这个自己闻得到吗？像我拿个塑胶袋 把他自己的头罩起来，我可以闻得到什么老人味不老人味吗？
哎，只要罩起来啊，刚开始啊，嗯，其实刚开始啊，我也问过，
别把自己给闷死了。
哎，对对，
真的。
刚开始我的确问过一些老人家，因为他们家属会带说，
知不知道啊？
刚开始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是知道，他身体状况还可以的时候，他会闻到自己的味道。有的老人家一闻到自己味道有味道，他可以闻得到的时候，他会去做清洁，真的会有这样的。刚开始，可是慢慢久了，对不对？我们说入鲍鱼之肆，
久而不觉其臭，
对，不觉其臭。可久了之后，因为年纪慢慢大了，
嗅觉疲劳，
嗅觉疲劳，甚至呢也懒了，你知道，就慢慢他感觉这味道变成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一个味道，他不认为臭，
不舒服，
对，不会认为不臭。可周边家人呢会越觉得越来越厉害。嗯，是这样的。
是，好，那这个是不是只有老男人才有？人家都说那个老男人特别臭，老女生就好像高龄的银发族比较，女生比较不会啊。这是不是男生才会特有这种？
基本上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也大概都是男生的味道比较重。嗯，那我想可能跟男生跟女生啊，可能这女生可能比较爱清洁是有关系的，
是清洁程度的
清洁。还有个，但是说好像女孩子啊，这个比较年纪大的女孩啊，她本身的分泌这个二人吸醛的好像比较少。嗯，那比较，而且。大概的女孩子我们看到了，她的脂肪层比较厚，她跟荷尔蒙分泌是有关系的，所以比较少有说年纪大的女性啊，有家庭臭的味道，大概都是男生比较多。
男生比较多哦，好，那我们讲说狐臭是跟那个顶浆腺有关，所以会是腋下味道特别重。
对，
那这种家庭臭的话，或者是有人讲说老人臭，或者是中年脂啊，那这种东西它有没有特别的部位特别容易散发出这个味道呢？
当然一定有嘛，对不对？因为比如说我们身体密闭的位置，比如说腋下，
那就是大汗腺咯。
大汗腺啊，其实我们这个腋下，对不对？大汗腺还有这个我们所谓有汗腺，还有这个小汗腺都有。那事实上其实当你分泌这个味道了，对，大概是以大汗腺为主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比较说比较密闭的位置，比如说胯下，肛门，这都大汗腺分泌比较多的地方，甚至我们的乳房的位置，甚至我们头皮，这些都比较有大汗腺，容易分泌这些味道。那跟荷尔蒙，比如年轻的时候，它荷尔蒙比较旺盛的时候，那这跟我们狐臭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头皮也会有特别重的味道，是不
是？有会，有人头皮不洗，你看好几天不洗，甚至它比较容易油性的啊，那种味道就容易有。
是，好，那另外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味嘛，可是我们从小宝宝，从青少年，然后到中年，到老年，好，那这个味道，这个体味会不会一直改变啊？这个家龄臭是到某一个年龄才会出现的嘛？那会不会是说这个味道其实每一年龄都在变？
会，其实味道是会改，人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它味道是会改变的。哦，先看小宝宝婴儿的时候，味道是蛮香的，因为他很少接触一些污染的物质。那甚至我们在门诊中看很多年轻人啊，年轻的女性或男性啊，有些啊，他也说他身上很好闻的味道，不用涂任何东西，自然散发出一种
香
味。哎，香，哎，对，好像是这样子，这样
有异香，
哎，对，有，对对对，还有吸引力嘛，因为其实味道是一种吸引异性的一种啊，它的这个分泌物。那事实上，其实啊，每年呢、啊，每个人的味道都会改变，因为你的饮食、你的作息、你的工作环境，甚至你的身体的代谢荷尔蒙，都会影响到你的味道的产生。
是，那赵医师，像你临床门诊的时候，有没有老人家真的是为了这个体臭的这个问题来求诊过呢？
有，都是家人带来，他本身
自己不会来啊，
不会来，因为什么？因为家人是闻的感觉味道受不了了，说哎，这个长辈啊，怎么味道这么重？带来之后，那带来之后，其实上我们的很多长辈都是一脸无辜的样子。
而且其实是也很伤自尊
啊，对啊，
对，子孙带着我去，为了我的体味太重。
对，那他有时候还问我，那个长辈还问我说，哎，赵老师，我有真的有味道吗？你闻闻看，他特别爱这样靠近你，
让你闻一下，
闻一下，那我当然就去闻闻看啦、对不对？一闻，哎，是有点味道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做什么科学检测，
其实不用，因为这味道就像狐臭一样啊。狐臭只要这个人到这个地方来，要是他是比较严重的话啊，
久久就很远就闻到了，
一定闻得到人味道，这个气味先到，真的就是这个味道。所以说我们可以闻到他的味道，的确是不太一样的，不好闻的味道。
对，有的像老人家的房间，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养老中心、银发族比较多的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开开窗户透透风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大家其实比较担心？你说纯味道也就算了，就怕它是生理疾病啊。像比方说肾脏病变，我看说会有阿摩尼亚味，然后糖尿病会有水果味，然后呢，那老人味有没有可能会是什么重大疾病啊？这个就紧张了。
是，对，其实就从味道可以。有时候可以侦测到体内，因为内外对内脏跟这个外表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就像皮肤有问题，不见得只有皮肤表面，可能内脏肯定出问题，也会产生皮肤病变。但这个皮肤的味道是啊，其实跟比如说，好，刚刚我们说这个肠胃假如有问题的话，它出来的味道可能也有问题。比如说，它可能是有些鱼腥味
那就代表什么？
不，肝功能不好也会哦。
哦，肝功能不好也会有味道，
甚至有的哦，呼吸出来的味道有点鱼腥味出来，就肝还有一个什么，他肠胃道不好也会。为什么肠胃道有人是溃疡的病人？哦，他可能有轻微的出血，他也会呼出的这味道会有点鱼腥味的味道。
所以自己可以把嘴巴这样子闻闻闻看，
对，他跟口臭又不太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呢，那刚才说糖尿病可能这个苹果味啦，对不对？
水果味，
水果味，对哦，还有这个什么这ammonia味道等等了。事实上，其实每一种味道啊，这跟身体的器官是有相关性的了。那这种相关性有的是重复的，可能是一个重复，可能会在一起
混合好几种，
对，
好几种
疾病都有可能。
那这个在临床上我要怎么检查呢？如果只是这个体味的问题，我能从体味查出什么东西来吗？
对，当然就是我们的体味要是一直闻得很重，因为我想想看，我们很多有尿毒症的病人一进来，我们就闻到他的味道不一样。他可能就跟所谓这个身上一些很浓郁的一个味道，比如说你可能是阿摩尼亚味道很重，或者说他可能散发出一种你觉得怪怪的味道，那味道并不是他真的说，他讲话也可以出来。
那是呼吸会出来吗？这个
呼吸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气味会从皮肤散发，呼吸甚至尿液、粪便都可以散播出同样的味道。
哦，是，所以它是全身都是，没有说特定说只有在腋下。
对，只要是疾病的话。
哦，好，那另外想问一下，这个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会加重这个老人身上的这个所谓的体味变重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说穿衣服嘛，有没有勤换这衣物？
衣服要干净，有的时候衣服臭啊。
对，衣服臭，或者说流汗啊，脏的衣服都没换。那另外就饮食很重要。有的年纪大长辈喜欢吃口味重的东西。
哦，对，我看过那种一颗生大蒜配一个水饺，哇，那个
对，
因为口味道好重啊。
对啊，你看就是怎么着，印度人要站旁边，他们吃咖喱，对不对？你的味道一定闻得出来。
哦，对对
对。
对，
所以说你吃什么，其实就拍什么。进什么拍什么，这是基本上，只要吃的多，那种味道就更重。所以饮食也是很重要一个。
那如果说是吃一些麻辣锅这些东西，麻辣锅本身好像还好啊，但是它会散出味道来吗？
吃多就会
哦，
这样吃少还好，你吃多的话，对不对？吃麻辣味，而且长期吃，对不对？就会。
好，我要先暂时打住我跟赵院长的这个聊天啊。待会儿呢，38档我会开放现场的 call in 专线。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老人味，日本人说加零臭的问题呢，38分以后都欢迎你打电话到我们节目现场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哦。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你目前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的听医生的话，不要忘了帮我们的 iCare 爱健康频道帮我们订阅、按赞、按分享哦。我们希望呢节目能够做得长长久久，当然就需要你们一直在旁边支持我们了。我今天呢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老人味跟日本人讲的这个加龄臭或者是中年脂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前三军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皮肤科的名医，目前是赵昭明皮肤科诊所的院长赵昭明赵医师。赵医师，我们刚才讨论到吃大蒜这个事情哦，这个大蒜熟的、生的有没有差别啊？
当然有啊，其实熟的话，煮了之后，实际上破坏里面一些这个所谓一些成分啊，它味道会减轻，但吃生的话，因为它没有经过一些化学的一些破坏，那破坏之后呢，它的里面的物质的味道会减少，所以它的抗氧化力会相对变少，那只要吃熟的话，因为它的里面的一些物质的这我们叫原型食物，它这些这个味道会比较重，所以很多人吃熟的东西，对不对？没有吃
生
的。这个大蒜的话，
味道
多了，味道就很重。
是好，那再问一下，这个除了大蒜之外，刚才有人问洋葱，洋葱也会增加这个老人味吗？
会，因为洋葱也算是比较口味重的一个食物，所以洋葱吃多，其实洋葱的好处是很多的，但我们建议一次量也不要吃太多哦。那你吃太多的话，实际上而且频繁的吃的话，
是不是所有新香料都会啊？
都会，其实所有的新香料
葱啊、姜啊，
都会。
哦，所以你只要是能够觉得畅通的，甚至于我们说芥末都会，对不对？
哇，那都会，那瓦萨米都很厉害。
哦，是。那除了吃进去的以外，另外还有就是，有的人就是老烟枪啊，这个烟不离手啊。
对。
那烟臭味，我们通常觉得在嘴里，烟臭味会不会影响到他全身散发的老人味呢？
当然会啊，因为我们知道烟其实在国外报道尼古丁本身是全身代谢性的问题。它不单纯说只有抽，是让你手接触这个。拿烟对不对？
拿烟这样熏一下，
熏酒，拿酒这个烟的味道在收了，它会渗进去。 所以也不容易退。这味道，只要抽烟，你要靠近啊，你就感觉他身上有这烟味。有时候不抽烟，你都感觉会有烟味。
对，那个衣服上面，你
都会有，
就是跟他站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站一会儿，你衣服回去就是烟味了。
是，
是。那吃素，照这样讲的话，我吃素是不是我就不会有老人味了？
是，哎，这个主持人你说没错，其实吃素基本上当然是相对上会比较健康啊，大家营养均衡之下，因为吃素的本身啊，它代谢文不像我们所谓肉类嘛，因为肉类尤其是红肉类，大家知道红肉本身的氨基酸很多种，氨基酸代谢出来的话就是什么阿摩尼亚嘛，对不对？所以的确吃红肉类的东西，身体产生气味会比较重，所以你看相对的你在排便上红肉的味道，对吧？这样吃多它粪便会比较臭。
那乳制品呢？因为像你看，我记得以前我妈就觉得那个气死，她觉得像臭脚丫的味道。
对，
那那个乳制品吃多了会不会也是增加老人味的食物来源呢？
其实乳制品啊相对上比较少，因为乳制品本身啊，你要看它是啊，所谓是这个是我们所谓是全乳的还是低脂的，全脂的低脂的啊，
这有差、
啊、有差有差，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碳水化物跟糖分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说假使说年纪慢慢比较大，当然这个全脂的牛奶也不要喝太多，或者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全脂的牛奶喝太多相对也会影响身体的代谢，
高龄我都建议低脂了，
对，低脂，
低脂高钙，
对对对，这样会比较好。
是好。那喝酒嘞？
喝酒当然这个也会影响，那喝酒喝多是让因为跟肝的代谢是有关系的哦，你喝酒喝多，肝功能假使有影响，在没有影响之下，是没有太大问题。哦，那你喝多，假如肝功能有受影响的时候，它代谢出问题的时候，你产生出来气味也会有影响，酒味哦，那酒精哦，去气霉的味道也会产生出来。
是好，接下来我就要问洗澡的问题了。我其实家里面也有长辈，我常常就是也是为了这个洗澡的事情跟长辈会有一些这个不算冲突了哦，就是会要跟他磨很久。有的长辈，到了年轻时候还蛮爱干净的，到老了他不喜欢洗澡了，那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是，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本身啊，当然就是说，其实很多老人，我觉得很多长辈啊，他们本身其实大部分长辈都爱干净的，
对啊，都是年轻很爱干净的，
对，很干净，看到真的是对自己的身体啊一尘不染，他们很多，而且他本身有洁癖的，可慢慢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年一年，对不对哦？七十八十九十，的确他的活动越差的时候，他越来越不太会去清洁自己的身体，
是因为没体力，对不对？
第一个没体力，第二个事实上其实有时候他心智什么，对不对？也开始退化，所以他不会太在乎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了。
是。那他们常讲说，我不出汗，我就可以不洗澡。不出汗不洗澡，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
不对，因为我们不出汗是汗液而已，你身体还有一些角质代谢，
可是就不会黏黏的啦。
可是我们还是有角质啊，我们皮肤的角质啊，皮肤的角质啊，从基底层到表皮是28天，但是表面
28天，
那表面还有层角质层，那再层角质层是14天就代谢。假使你都不去清洁不去洗的话，它会一直累积，那累积这些角质，对哦，本身它应该代谢去除掉了，你没有去清洁到，它也会变厚，变厚之后跟身上，我们身上就算不洗还是有一些菌会在上面，
所以我们常讲说脚底起硬皮什么，那个是角质层吗？变厚吗？
角质层啊，角质层啊，
那个就是角质层哈，
脚的角质层和手的角质层是最厚的。是
哦，所以那个跟摩擦没有关系，而是堆积出来的。
有关系，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摩擦。
对，你看我们小时候写笔、写铅笔，这个手都会有一个茧嘛，这样子。
摩擦是最常见的，但还有可能感染也可能。
感染也会起厚皮啊，
也会起，尤其厚皮啊。比如说我们长油嘛，因为这个脚的问题就三个嘛，一个是病毒感染，一个是摩擦积液，一个就是长茧，就三个东西。
是，所以这个角质层还是会累积在身上。
是，
所以你如果我每天洗的话，就会把它清掉了，
至少会清得比较干净。
好，那可是老人家没什么油啊，那我们很多人那个老人家又说我体力不好，我不想，我天天洗伤元气，就不想洗了那这样子，老人家到底几天洗一次澡，您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因为当然就是说他的油脂分泌是比减少，只是油脂分泌的里面的成分不太好，比较不饱和的比较容易氧化的这些化学物质，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家基本上，假使是不是活动力很多的，有的老人家身体还好，还每天去走路，那我当然建议每天洗，就每天可以运动那种。那假使不是每天运动的话，甚至有一些可能就已经有点要这个
行动不太方便了，
不太方便，那我建议两天尽量不要超过3天洗一次，尤其冬天那夏天可以2天洗一次
啊，冬天反而可以久一点啊？为什么？
因为冬天它出汗更少。油脂分泌更少，没有对那活动力比较弱的人来讲，不要超过3天。那一般来讲，当然就洗澡跟它水的温度也有关系，还有要不要用清洁剂，这都很重要。
欸，可是你说洗澡不用清洁剂洗得干净吗？身上那些角质层怎么办？不是现在还有很多标榜去角质的清洁用品吗？
对，所以老人家的清洁不要太过度清洁，它是温和型，不是深层清洁。
那他还要抹肥皂吗？抹沐浴乳吗？
我建议一些老人家可以用沐浴乳比较好，因为肥皂皂化的作用啊，对皮肤的这个，因为它是碱性，但我们皮肤表面是弱酸性，酸碱呢，它对这个去除的力量会比较强，所以有的会越洗越干。那有的老人家本身已经习惯用这种肥皂来洗，上我们建议他第一个水温不要太高，第二个你可以使用一些比较保湿性的沐浴乳作为清洁，也比较不刺激。
哦，是，好，所以呢，老人家的那个沐浴乳要比年轻人用的，就是稍微要保湿一点，保湿成分要更好一点。
对，哦，
好，那这个再来就是换衣服的问题啊。好，除了要常换衣服以外，那有没有什么药物是我一吃我老人味就没有了？
假使有一个仙丹啊，对啊，对对对对，小燕，你说的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对，
可是目前
是没有的，
所以根本不会开药给老人家除体味的，对不对？
不会。
好，了解了，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跟赵昭明赵医师来讨论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哦。听众朋友有任何皮肤科方面的这个疑问，想要请教我们赵院长的话，待会儿38分我们会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欢迎大家到时候打电话到我们的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别忘了先按订阅分享。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你目前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坐在我身边的呢是皮肤科的名医赵昭明皮肤科诊所的赵昭明赵院长。我今天跟赵院长请教的话题哦，是赵院长做了很多研究的老人味跟嘉龄臭的问题哦。这您刚刚告诉我没有药可以吃，这一听到没有药可吃，大家就苦恼了哦。那怎么样去除我身上这些味道呢？我用泡澡的可不可以？我泡澡的时候我加很多的什么消毒药水、沙威龙啊、滴露之类的，有没有用？
是，其实雅媛刚才说没有药可以吃，好像听起来啊
很绝望啊，
很沮丧，对吧？事实上其实啊这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不是一个，
就代表你不需要药，
而且这不是真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不会说造成身体的内在的问题哦，或者说造成生命的一些危机。那其实这是好的，但是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去改善它是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年纪慢慢变大，这些长辈多少会有味道，
味道会随着年龄越来越重吗？
要看他的本身的状况哦。那刚才就是说我们怎么当，假使你不去改善，当然会越来越重。嗯，所以我们要去改善它，对不对？改善它，刚才就是雅媛说，我们怎么去改善？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从我们身体的清洁很重要，嗯，对不对？你该定期去清洁，比如说每天
洗澡，
洗澡，对吧？那适当把身体该注重的地方，比如洗澡，你不能随便很多啊，就随便洗了。
对，我知道很多长辈因为懒了，觉得很累，就随便冲一下水就出来了。
是，其实不对。第一个，耳朵，
耳朵
很容易臭哦。耳朵要清洁干净。耳后啊，因为耳垢这些东西，对不对？你要清洁。
耳朵里面可以清吗？
没有，
很多人不敢清
不是，耳朵不要过度清洁，它就是正常外耳道啊，清干净。
外耳道、耳廓这个地方，
或者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种皮肤炎叫脂漏性皮肤炎，它耳这边分泌油脂。油脂分泌多，它也会产生味道的。
哦，对，有的老人家这里好像特别油啊。
对，而且容易
油腻腻的。
对，所以耳朵外面还有耳后要清洁，头皮也要清洁，因为头皮油垢多的话，它也会产生味道。另外就是我们的脖子。
脖子，
脖子这个地方，甚至腋下，因为腋下我们知道，你这
每天这样，对，骨折嘛，压着，
对，压着，对哦，多少都会。但还有我们说胯下，
胯下，
还有肚脐，肚脐不是要去清，肚脐也不要清哦。
很多妈妈都说不可以拉肚脐，会拉肚子，
肚脐是不能去清它，
不能清，
外
围怎么办？
擦干净
哦，外围擦，
不要去清肚脐。我们很多身体的孔道是不能去清除的，
对，你不能拿个那个棉花棒去戳，这样子
戳了会发炎哦，而且会造成身体一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外面的皮肤，按压的方式，要擦干，那不要去清里面的这个肚脐垢，这是不要的。另外就是我们的肛门，肛门温度高，它本身也会有一些分泌，因为大一些多嘛。
就算你每天不洗澡，你至少你臀部要洗一洗。
对，就该重点的地方就是，那其他暴露的地方，它的味道相对会比较少，所以比较密闭的位置、温度高的位置，刚我们说这些都温度高的位置啊，那实际上要做一个适当的清洁。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清洁嘛。那当然就衣物方面，
您说的清洁就是还是要用点沐浴乳吧？
应该要。应该要、
要用点沐浴乳，
对，就是比较温和性的沐浴乳，而不是很深层清洁。另外就是衣物，尽量穿棉质吸汗的。那像吸汗还有散热的作用的。
可是现在有很多那个所谓的散热衣、发热衣这些特殊材质的，反而对老人味不好吗？
其实，假使是 这个热的时候，你去穿这些散热，因为有的散热衣啊，它没有，它可以没有，它可以产热，但它不会有散热的作用。
嗯，
所以我们要能够产热又透气。
哦，越透气越好。
越透气越好。那这样你的温度什么，还有一些味道就可以排除掉。
嗯嗯。
哦，那这是衣物方面，棉质哦，那比较清爽的衣物。那另外一个就是吃的东西，尽量重口味，刚说的那些要重口味的东西要哦，尽量少吃。
咖啡茶有没有影响？
咖啡茶其实还好，
还好哈，
还好。
咖啡茶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你不要吃什么生姜大蒜啊什么。
对，那是重口味的，
就是吃少一点了，不是完全不吃。
其实都可以吃，就适量嘛。另外一个是水要多喝。我觉得建议还是老人家至少还是要1500到2000、
嗯哦就是、喝水可以淡化这些味道、
可以喝水，它是身体一个平衡作用、三个很多的这些水、喝进去之后可以进我们的尿液、汗液、还有我们这个粪便排出去，味道相对会减少。
那赵医师，我要问一下，你刚才讲说洗澡很重要、
是，
那但有的就有的现在尤其是夏天，很多人就是淋浴了，甚至于家里没有浴缸了，到底泡澡比较好还是淋浴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尽量不要泡澡，
老人家不要泡澡、
对，因为你泡了是让老人家泡澡之后，身体很多的，因为泡太久，第一个他的角质啊代谢会软化太多，因为泡澡对老人家身，比如说你水温又太高，而老人家泡澡事实上其实也不方便，为什么？因为泡澡之后
你要爬起来很累啊，
容易有一些意外的问题产生，所以我建议老人家基本上还是用淋浴的方式。那刚才说淋浴嘛，对不对？重点部位你一定要清干净。
嗯，好，就是重点部分你加强冲洗
是、
但是还是就是老人家就不推荐你用坐下去泡澡这样的一个方法了、那现在其实有很多这个外面卖的这些沐浴乳产品，它是标榜说我一瓶可以洗头又洗澡，那多方便，可是这种东西它会不会清洁效果反而不好啊？
对，其实身体的这些清洁作用，事实上其实我们担心就是因为现在制造这个清洁用品啊，它有针对头啦、脸啊、身体嘛、那实际上这里面的成本主要一个概念就是它里面的清洁的这些界面活性剂是不同的，那可能身体界面活性剂跟头皮界面又不一样，那脸的又可能更温和，所以我建议假使能够方便的话，还是能够分开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你不要一瓶从头洗到脚，
对，不要all in one，
然后你也不要一块肥皂从头洗到脚，
这不太好。
对，以前还有人拿肥皂洗头，对，
以前都这样子。
对，但是现在其实不太推荐啊。
是，
好，现在的时间已经快要12:38了，我要准备开放我们现场call in专线，我们电话号码是02-2509-9933，02-2509-9933。听众朋友，你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家龄臭老人味的问题，或者是你有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赵昭明赵院长，都欢迎大家呢待会儿可以拨电话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皮肤科的名医赵昭明皮肤科诊所的赵昭明院长，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讨论有关于老人味、家龄臭。当然，你有任何皮肤科的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到02-2509-9933。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啊，
哎。
那个头皮是油性的，为什么？为什么半夜会特别油，会特别痒？那第二个问题是，清洁上可以用碱性肥皂洗头或一般的控油洗发精吗？
是，
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油性可是个人体质，所以第一个呢，你清洁上其实每天洗头没关系，但水温不要太高，因为有时候我们头皮油还有牵扯到一个脂漏性皮肤炎问题，所以说呢，清洁要做好啊，每天洗，水温不要太高，不要太热风吹。但是呢，清洁的这清洁剂，
热风吹也不行啊。
尽量
吹风机，
尽量冷风吹，不要太热风吹。因为你越热风吹啊，头皮会越敏感，越敏感情况之下，有时候要水跟油脂平衡之下呢，油脂分泌更多。
他为什么说他半夜特别痒？
其实
会有这个症状，
会有时候温差有关系
哦，
温差有关系。那洗头的这清洁剂，我们建议还是因为我们油脂嘛还是弱酸性的。你假使想用很强的这碱性的这清洁去洗的话，其实不太好，头皮会受到刺激，发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建议呢，你还是用温和一点的弱酸性的这些清洁用品啊，洗发精去洗会比较好一点。
像那种宝宝用的那种洗发精可以吗？
可以，可以，但是宝宝有宝宝用的了。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喂，你好。好，那我们请下一位听众朋友喽。好，你好，请说。
喂，这蒋姐。赵医师、赵主任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皮肤脚背长癣、长那屑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皮肤那边的长疹子，那请问是哪些问题？
是第一个脚背啊，我们知道香港脚它可能会长在脚趾、脚底、脚背，但是脚背长这个，
脚背也可能长香港脚，
也会，因为它有的会搓，搓的时候会
带上来，
哎，带上来。但第一个我们要确定是不确定是癣，因为我们知道脚的问题啊，不要以为全部都一定是香港脚或是霉菌感染哦，这是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要先看确定是不是霉菌，是不是香港脚。第二个呢，身体会痒，那也有分很多原因，可能是湿疹，可能是霉菌感染，这是可能叫做临床上来看之后呢，才能确定是不是霉菌感染或是湿疹性的皮肤炎。
嗯，好，所以你现在这个口头跟我们讲，我们可能没办法做判断，还是麻烦你到皮肤科医生那边给他鉴别诊断一下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哎，你好，那个我那个额头哈，左边有那个黑黑的一块哈，1.5公分长的。那个黑黑的那个一块哈，请问哦，有没有可能是癌症啊？
是，就是突然长了一块黑黑的，是吧？
不是突然，差不多有两三年了。
那
是基本上啊，这黑黑的一块，当然刚才就是说，我们这皮肤的诊断一定要看过才知道。那像您这样的黑的一块哦。那有两三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可能是一个所谓老人斑哦，是所谓的脂漏性角化症，它可能会变大，那颜色可能会咖啡色，也可能会有一点变黑，甚至的可能是平的，可能是凸起的，也可能什么，哎，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些皮肤的不好的病灶。那基本上皮肤不好的病灶是比较少的了啊。
就皮，他担心是皮肤癌吗？
哎，对，皮肤癌，对。那假真确定说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到皮肤科去给医生看过之后呢，大概的皮肤科医师都可以诊断出90%以上好与坏的问题。
哦，好，所以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那个主持人好，院长好。
哎，
我是那个脚背的地方哦，本来很干哦，脱皮哈、哦。然后擦了那个凡士林以后，好像毛孔堵住了，现在皮好痒了，怎么办？
哦，好，他自己擦了凡士林保养他的脚啊。
对，其实基本上是让我们当然就看你的脚，它虽然是干裂，对不对？但是就说皮肤你的是不是很干性的肤质？假使不是太干性的肤质，我建议我们擦乳液的观念是对的。但是乳液有分是以油为基底，还是以水油，我们的 oil in base 或者 water in base。油以是油以油为基底或者以水为基底的这个乳液，
那抹起来感觉也是有差的、
有差，对，
对不对？
会比较油性或比较水性，
还是比较油。对，
但假使你的肤质不是很那个干性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用比较水性的这个保湿剂来涂抹，就不会产生毛孔阻塞的现象。
哦，所以凡士林真的会造成毛孔阻塞啊？
凡士林它本身的杂质也很多。
是，好，刚才其实还有就是有听众朋友刚刚在 YouTube 上问那个去角质的问题、哦、
对，
这个角质到底要怎么去啊？多久要去一次啊？
是，我们知道去角质啊，第一个你看你去的角质是哪一个部位，身体来是脚的去角质、那基本上手脚的角质是比较厚的啊、那基本上我们从这个基底层到皮肤的表皮层啊，我们有这个4层到5层的这个角质的话，那基本上它28天代谢一次，所以不要过度去角质。假使你的很容易有角质变厚的现象，基本上一个月去一次就可以。
那角质是用什么去啊？
是去角质的方法很多，有人有磨砂的啦，或者一些有一些去角质一些像那些去角质一些这个工具，都可以作为去角质，
就是拿来磨的那种，
对，
磨脚皮的那种。
但是去角质一定要轻轻的磨，不要过度去磨，才不会让皮肤产生刺激，甚至皮肤会受伤。
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请问那个医生啊，我那个头，我年纪大了，80几岁，我头发比较稀疏哈。我问那个药师，他说，抹有一种生华液呀、他说有没有关系？他说这个不会伤害皮肤，说是什么有合格的啦。我已经抹了那个差不多接近两三个礼拜的啦。那这个问请教那个医生，这个可以常抹吗？
像大概他说的是落件一类的吧。
对对对，是基本上我想药师建议的也都没有问题啦。那这样一般老人家会掉发两个因素，一个是老化的现象，一个可能是有女性的雄性秃，所以他可能建议你涂这个所谓落件叫 Minoxidil 这个成分的话，那基本上你两个礼拜可能效果还看不出来，基本上涂两个月以上，那你要轻轻的涂，一天涂两次，按摩3到5秒钟的话，是啊，假使没有刺激，没有红肿，没有刺痒的现象，涂抹它是安全的。
嗯，好，除非你出现了这个红肿刺激哦，好，然后才需要说进一步到皮肤科去看啊、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啊，脸部长油如何避免复发，增加免疫力这样？
哦，好，你林先生第二次提问，好，我们听听看，赵医师。
对，这个脸部长油啊，基本上你要确定先是不是油，因为脸部长的东西很多，很多民众来门诊看的时候都说长油，那实际上他脸部有几个，第一个是角化、角质增生。 哦，另外是皮脂腺肥大，比如说油性的肤质皮脂腺会增生肥大。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所一般的真的是有油的现象，所以你一定要看过之后才能够去改善它。假使容易长，第一个清洁要做好，那确定是油的话千万不要去摩擦。另外一个呢也尽量少晒太阳，
油会传染对不对？哎，
油病毒油是会传染。那脸上长的油大概都是叫扁平油，那事实上很多也叫老人油，那事实上基本上很多都是一些角质增生，它会长很多，但是并不是病毒
哦。所以那脸上长这种扁平油它是不会传染的咯？
哎，基本上假使扁平油是会的，
会传染、啊。
扁平油是会传染，它也会长很多。那一般的角化脂肉性角化症，它也会长很多，可能是平的，可能是凸的，可能是有点肤色，可能有点咖啡色。那还是要经过看过之后才可以确定是不是，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不要随便乱擦药啊！你随便乱擦药，可能非但没效，搞不好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副作用啊？
是。
好，所以还是要给医生鉴别一下，看看你到底是扁平油，还有
角化症、
角化症，
甚至老人斑都可能。
老人斑都有可能，老人斑就比较无害，对不对？
是，但是看起来有时候长很多，以为是长油。
好，那我们待会儿呢会持续开放现场口音专线哦。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皮肤科的名医赵昭明赵医师哦。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皮肤科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加龄臭老人味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02-2509-9933。我们现在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我两天哈，一次头发，可是哈那个发根哦时常会痒，然后一直抓一直抓，抓到哈有一点破皮。嗯，请问这什么原因啊？
两天就洗一次头，所以蛮注重清洁。
清洁是，其实基本上，你的头皮算是比较敏感的肌肤，所以在清洁的时候呢，第一个不要用过度深层的清洁剂，不要想说我痒或者痒就洗得很干净，有越干净的清洁剂，事实上对头皮它敏感度会增加，因为造成水分跟油脂都破坏掉，它分泌没有办法保护一个保护膜在头皮上。另外一个呢，在洗完之后呢，尽量。我刚才说水温第一个不要太热，第二个呢
水不能太热，
水温不能太大概超过40度以内，39-40度。另外一个呢吹的风吹风机的风也不要太强，尽量温冷的风机吹，让头皮可以减少它敏感的一个现象。
是。那像这个现在您刚才讲说这个像它头痒的话，很多人会用一些专门就是治头痒治头皮屑的那种什么 Head and Shoulders 那一类的。那种洗发精是可以一般人使用吗？
是。其实我们知道洗发精的选择是啊要看每个人的这个头皮的问题。那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这些有这个药性的洗发精。其实有时候你头皮一直瘙痒或者头皮一直有问题的时候，还是看过医生之后来做一个诊断。因为有时候需要去治疗。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你好。请问一下哈，像我最近哈那个尾椎哈会痒哈，那我又不敢抓它，我就弄敲打的，给它敲一敲，结果破皮了，然后有一粒一粒的红红的。
好，所以你想要知道说这个，因为尾椎他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看医生啊，所以他会有些讳疾忌医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像尾椎的问题，假如你说敲打会破皮啊，它是红红一颗，是不是水泡？有时候在尾椎的地方，尤其比较年纪大或免疫力功能不好的人，可能会产生所谓单纯疱疹哦。单纯疱疹产生就会产生有刺痒的一个现象，所以你敲打会破掉，可能是水泡破掉。另外一个呢，是不是皮肤发炎的现象，像一个湿疹哦等等，也会产生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还是要去医生那边鉴别诊断一下了，
对
不对哈？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哦，说那个部位其实没关系，医生看我们都大家都一样哦。好，我们接下面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喂，你好。
请说。麻烦你把收音机关小一点哦。你没有关小声，我会听不清楚您的问题哦。好。
这样。我的阴唇哦。拢有一只吼，差不多十块一种宽度安尼吼。拢爱刺痒，去妇产科看，讲湿疹啊，油啊那拢无效，到尾去皮肤科看。我不好啊，一年多了都是这样的，
很苦恼哈。我来问看看啊哈。好，他说他是阴唇这个位置比较对女生来讲比较不好意思给医生看，但是他还是有找医生找妇产科医生看，有个石原大小会痒，很不舒服，他说湿疹，那这个该怎么办呢？
是。一般来讲啊，外公啊，这个啊，那你还要收拾啊，扣点五七尊洗洗净啊，五七尊洗。 咱讲的一种扁平苔藓，这款呢可能要做切片检查。另外一款是讲咱哦，查某人可以收在哦，可能有些霉菌感染、念珠菌感染，买姜买血管那哦，气气疼疼很凶。这款是会好袂断根呐，会好不会断根？那基本上你可能就是要医生看完之后，假使需要做个检查切片，可能需要的。
哦，那它这个是体质性的吗？
对，有的是皮肤的病变，那有的是体质，尤其年纪大人呢、啊，那边很多我们叫做阴唇会那边会萎缩，萎缩之后会产生瘙痒的现象。哦，可能是湿疹，可能是霉菌的感染，都会。
所以这个要到底要到妇产科看还是皮肤科看呢？
其实我觉得建议皮肤科看是对的。另外一个就是怕病人呢、啊、本身还有代谢问题，比如说有糖尿病病人，那边很多女性都有会阴瘙痒的一个现象。
哦，会阴瘙痒也有可能担心是血糖的问题。
对，血糖问题、哦、是。
好，我们再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好，朋友送给我这个衣物跟棉被，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疥疮，我至少要放多久才可以使用？
哦，就是二手的衣服跟棉被是吧？
对对对。
哦，二手的衣服棉被拿回来之后，我在正常洗衣机洗过之后，我要放多久才会确定没有什么脏东西？
基本上假如我建议的话，那就放一个月以上最安全。嗯，基本上买两个礼拜以上就可以了。嗯、我们知道，假使有疥疮的一些衣物，我们都洗完之后，哦，它可能要放两个礼拜以上。
要曝晒吗？
对，能曝晒更好。那假如用烘干机哦，半小时60度。哎，就可以了。
哦，半小时。
哎，叫烘干计划是更好，直接烘干半小时，60度以上的温度，这样就可以了。那假使你说没有的话，哦，直接就阳光下曝晒或置放，至少我们希望能越久越好嘛，差不多一个月、两个礼拜到一个月时间会比较安全。
好，所以建议你要放一个月哦。好，我们再接下面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你好，我想请问医生哈，那个我的脚底啊，之前都会长那个鸡眼，然后有去做过冷冻治疗，因为太痛了，后来我就又去看医生，医生就介绍一种擦鸡眼的药。结果他大概一两个礼拜，他就会脚底的皮肤会换了一层，然后那个鸡眼那硬硬的
水杨酸类嘛，
对对，会掉。那就是大概三四个月就又长出来。我想说这种情形，
怎么样断根是吧？
对对，没有办法断，然后一直长出来，它其实踩的时候也会痛。
好，我们听听看赵医师怎么说。赵医师，那个抹的是不是有什么水杨酸成分的东西啊？
对，一般来讲就是水杨酸或自由液嘛。那我们第一个要确定啊，你这个脚底确定是鸡眼还是病毒疣，或是说这个脚趾的增生，或是一个趾，我们叫趾疣，就是脚这个趾疣。那这种东西的话，假使是病毒疣的话，你可能没那么快。你可能要到诊所去或医院去做冷冻治疗，再配合你擦的水杨酸来治疗，它才能断根。因为假使那个病毒的疣的话，那个里面的这个它的心脏那个疣的组织啊，没有完全根除的话，表面代谢掉，它一段时间就会长出来。所以一定要把里面的那个病毒的一个根完全点到掉为止之后，你才不会复发。
哦，所以那个不需要用挖除的嘛，就是直接是用那个药水点到它断根。
对，因为它的深度蛮深，尤其很大的时候，你可能挖不容易。那个伤口不容易修复。
哦，好，所以就是一次要治疗到底就是
了。对，有时候好几个月。
哦，好，我们接下面我们下面先回答 YouTube 的问题好了。得过带状疱疹会免疫吗？多久后可以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健保给付吗？好，这个最后一题我可以告诉你，健保没给付，现在要17000。好，前面得过带状疱疹还会再得吗？
当然会。所以说你看疫苗嘛，它没有免疫性嘛，所以基本上带状疱疹现在是新的疫苗，要打2针。
哦，
刚雅云说这是17300块。
至少啦。
对对对对，这是公定价钱。那健保是不给付的。基本上打一剂之后，那隔两个月后到半年可以打第二剂。那基本上这个保护力啊，大概可以10年。他们现在做研究都可以达到90%。89%到92%之间的保护力，所以假使本身抵抗力比较差或年纪大的民众，是建议可以去打的。
好，所以建议可以试一下啊。好，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再回答。我知道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问哦，不好意思，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跟赵院长聊到这里了。非常谢谢赵昭明赵医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赵医师，
谢谢。
好，下次有机会我再请赵医师来哦，到时候你们有没问完的问题，我们再开放大名大放，大家继续问哦。好，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此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会请眼科医师来谈儿童近视治疗。